好，感谢主。那我们啊，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哈、啊。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又一起啊，聚集在神的面前。然后我们在上帝面前的时候，上帝要跟我们说话啊，他要把他的心意向我们显明。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是极其蒙福的人，因为上帝跟我们说话。我们如果有一些伟大的一些名家向我们说话，我们要非常的觉得自己有福。但是我们有最伟大的那一位，就是我们的上帝向我们说话，所以我们是这个世界里面最有福的人，所以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那么在我们开始我们讲道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先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我们这些人软弱卑微不配，但是主，你从没有丢弃我们，而且你在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你爱我们的时候不是从我们转向你开始的，而是我们还在母腹之中，我们还在得罪你的时候，你已经开始爱我们，而且你爱我们要直到永远。也因为你爱我们的缘故，你将真理赐给我们，因为没有真理，我们就活在黑暗当中，我们就活在惶恐当中，我们就活在绝望当中。但是有了你真理的光，我们就可以看清前路，我们可以看到永恒，我们可以充满盼望的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为你做光，为你做眼。所以求主你祝福你的真理，让你的真理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的生命也全然发光。特别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的讲台，让讲台是被你的圣灵所高抹，能发出天国的光来，使你的子民，使你的百姓听见你要向我们说的话，看见你要让我们看见的意象。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这个顺服基督征战得地这个系列的第二讲哈。我们上次呢我们讲了说意象怎得着，我们今天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关于意象的真理，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主题呢叫做最重要的意象。好，最重要的意象，我们要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明白一些很宝贵的真理。那么在我们讲我们今天的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哈。回顾什么呢？回顾我们之前讲过的哈。我们上次讲了，我们知道我们2022年我们啊新圣福音教会我们的意象是什么呀？我们是顺服基督征战得地。好，这是我们一些同工我们在主面前认真祷告，然后寻求主赐给我们的意象。那么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我们说意象是什么，我们说意象就是上帝的工作计划，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知道人的工作计划，你如果知道了一个君王的工作计划，那你会大不一样，但是你知道了上帝的工作计划，那就会更加不一样，阿们吧。而且上帝的工作计划才是真正最有力量的。而且我们上次讲了为什么上帝会把他的意象赐给我们，因为我们所敬拜的这位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他不是偶像，他不是假神，他不是只是写在纸上的教义教条，而是真实的上帝。所以真实的上帝呢，他就愿意向我们启示他的意象，所以我们就能得着上帝给我们的意象。而且我们上次也讲了，当上帝把意象赐给我们的时候，一定意味着我们要去为此去努力。但这是我们的亏损还是我们的蒙福呢？我们说这是我们的蒙福，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就会欢喜。那么我们今天要继续跟大家去分享什么呢？就是我们来去看一看，我们说这个世界上面，因为我们的主题叫做最重要的意象，我们说这个世界上面最重要的事情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还要看一看上帝的意象和他的教会有什么关系，然后我们要看看意象和福音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求主去带领我们，我们就分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那我们首先在我们去分享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把我们今天要讲到的经文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在我们的 PPT 上有我们的使徒行传16章9到10节啊，我们大家一起来齐读。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
站着求他说，请你
过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好，我们知道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讲保罗他们去马其顿福音传到欧洲的一个开始，是从上帝的意象开始的。 不是保罗他们看的地图说，哎呀，这个全球地图啊，有亚洲，有欧洲，有中东，然后我们现在要去欧洲了，不是的，是上帝指引他们的。所以这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那么我们就是要借着这个经文来去思想，那不单是对保罗上帝借着这个意象的事情向他说了什么，而且上帝对我们他要说些什么。所以我们首先要去看的就是我们说最重要的事，好，我们要看看最重要的事，就是我们看到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盼望弟兄姊妹要去思想，思想什么呢？就是这个世界上面最重要的事情到底是什么。你看到保罗他原来是一个罗马公民，你看到保罗他是一个哲学家，保罗其实也应该是一个文学家，因为你看他写的书信你就知道，你看到保罗是个博学多才的人，但是保罗把他的一生献给谁了呀？献给上帝了。那么他为什么这样去做？保罗是不是突然出了问题？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保罗出问题了，那么好的前程不要，怎么去做这样的事情？保罗传福音赚钱不？保罗传福音轻松不？有没有躺赢啊？你知道今天很多人盼望躺赢，对吧？保罗有没有躺赢啊？从此以后他再也没躺过，对吧？他反而经历了很多的苦难，就是保罗他把这件事情看为是最重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首先需要去明白，我们很多基督徒为什么当上帝把意象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没有反应，因为我们的价值观没调整过来。我的价值观没调整过来的时候，我认为重要的事情和上帝看重的事情它不重合，所以当上帝跟我说你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不重要，放一放再说，放一放，放一天，放两天，放三天，放三个月，最后这件事情就放黄了。但是保罗为什么去做？因为他知道什么事情最重要。所以弟兄姊妹，都当我们讲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能够分清主次轻重，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能够认识什么是重要的，这是非常重要的。阿们吧弟兄姊妹。真的，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其实人生最大的遗憾是什么？人生其中一个最大的遗憾就是我们把真正重要的事情我们轻看了，然后为那些不重要的事情我们耗尽了自己的生命。同意不同意？我们很多人不都是这样子吗？我们有些人为了钱把自己一生都耗尽了。所以甚至我之前那时候看一个见证讲的说，一个年轻的弟兄，他们家很有钱，但是他很年轻他就得了抑郁症。所以那天就很奇怪说，你们家这么有钱什么事情不能解决呢？看来什么都能用钱解决，就是因为什么事情都用钱解决，所以在他最需要他爸爸的时候，他爸爸只是给钱给他，所以他就很年轻就得了抑郁症。你看到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很多时候为那些不重要的事情把我们的生命耗尽了，因为我们分不清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对不对？而且当我们讲到说我们要知道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的时候，其实你会听到很多声音，同意吧？这个世界教不教我们什么重要？这个世界很喜欢跟你讲什么是重要的。这个世界会跟你说钱很重要，对吧？这个世界跟你说地位很重要，这个世界会跟你讲说这个很重要，那个很重要。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焦虑不就是这样产生的吗？我们甚至不单为自己焦虑，我们为我们的孩子焦虑。我们觉得哇，我的孩子这样下去他赚不了大钱哦。哎呀，我的孩子这样下去按照哎呀一般人的说法他没有前途哦，怎么办呢？所以你真的去看的时候，世界会对你说，但是世界跟你讲的真的能不能成为你判断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的依据呢？所以我们讲一句不客气的话，我说我讲什么不客气的话，我跟你讲，这个世界善于制造问题，但这个世界很难提供答案，同意不同意？这个世界善于制造问题，但这个世界很难提供答案，它不断的制造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像我们在中国也好，你全世界各国都是一样的，对吧？留守儿童问题，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不断的制造出来，你问他答案是什么？世界跟你说的那些东西很多时候不是答案，反而他给你提供的解决方案会带来什么结果呢？会带来更多的问题，同意不同意？所以真的你去看，我们如果很多弟兄姊妹一边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读着圣经，但一边我们被世界所规划，就是因为我们总是在世界当中去找答案，去找价值观，所以不行。那我们自己行不行？我们对自己说，哎，我觉得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你知道现在有些人就说，哎呀，不要为别人活，你不要为别人，你为什么这么辛苦？因为你一直在为别人活，你在为你儿子活，你在为你老公活。然后这些话说完了以后回家就生气，老公都不知道为什么，见到他老公又横眉冷眼，对了，我这么苦就是因为我一直在为你活，现在我终于明白这个道理，我不能为你活，然后我为我自己活，行不行？ 行不行，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在讲，对自己最苛刻的是谁啊？对自己放不过的是谁啊？自己。所以你自己就是这么软弱了，你还要让自己做价值观，那不是很糟糕吗？所以我之前昨天我在朋友圈看到有一个弟兄姊妹发了一个感动感言，我觉得说得很好，但是呢其实做不到。他说什么？他说我们为明天忧虑一点都不会减少明天的忧虑，但是却会消耗我们今天的喜乐。哎，说的对不对啊？非常对。但你做得到不为明天忧虑吗？你不经常不单是为明天忧虑，你为十年以后忧虑。你的孩子现在才三岁，你为他23岁就开始已经在忧虑了。哇，这样下去我的孩子将来不知道会怎么样，对不对？这就是谁让你忧虑的，弟兄姊妹？是上帝让你忧虑的吗？不是你自己吗？对吧？所以当一个人说我要自己去发现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你发现不了的，因为你自己一定会坑你自己。阿们吧。你最擅长的就是坑自己，还不仅仅是坑爹，对吧？今天不是很多人说坑爹坑爹，是吧？很多人是坑爹的，但是你最擅长的还不是坑爹，是坑你自己。所以我们怎么才能发现最重要的事情？我们说最重要的事情不是世界对你说，也不是你自己对自己说，而是什么呢？而是上帝对你说。阿们吧。我们再讲这个保罗，我们看到其实真的是这样子的。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被上帝的恩所带领的时候，他明白上帝的旨意，他寻求上帝的时候，这个时候上帝跟他说话，然后上帝跟他说话以后，保罗的一生就大不相同。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我盼望大家真的去明白，你要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你要听上帝说。所以我们读圣经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所以当一个基督徒不喜欢读圣经的时候，价值观一定紊乱，对不对？人生观一定错乱，世界一定看错，世界观会出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听的就是上帝跟我们说，而且上帝跟我们说说，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经文，上帝跟保罗用异象告诉他说你要去马其顿，所以保罗他们看到这个异象，他们随即动身就去马其顿去传福音。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就看到说，其实上帝的异象是伟大的不得了。上帝的异象它为什么重要？它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上帝的异象能改变我们的生命。阿们吧。人跟你说话都改变不了你的生命，世界跟你说话能不能改变你的生命？改变不了。你说哎呀，我听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思想家或者一个教育家，他讲那些东西我觉得非常对，讲的非常有造就，太好了。那些东西只是在你现有的基础上让你现在这个生命有所增加，仅此而已。唯有上帝跟你说话的时候，你的生命会不会改变？阿们吧。当初上帝造天地的时候怎么造？神说什么？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要有太阳就有了太阳，神说要有这个宇宙就有了这个宇宙，神把生命赐给人，人就成了有灵的活物。所以你为什么轻看上帝说？你看是不是我们人的软弱真的是这样子的？上帝说的话我们就哎呀，梁弟兄不要再讲啊，圣经我读过好几遍哦，这节经文你讲到的时候老是讲这个经文，我听的耳朵都磨出茧来了。但是我们经常对世界上面说的一些话，我们真的吗？甚至魔鬼讲的话，我们就哦，有道理哦。不是的，上帝的话才最有道理，上帝的话才能改变你的生命。而且上帝，我们之前讲过了，上帝赐给我们他的意象的时候，他向我们启示的是什么？他向我们启示的不是你下一步要做什么，上帝启示的是我下一步要做什么，这就是上帝的工作计划。阿们吧。而上帝的工作他一定成功，只有上帝的工作能够改变世界，同意不同意？只有上帝的工作能够改变世界，其他在世界当中我们做的一切的努力都不过是随波逐流，对不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基督徒，聪明的基督徒一定要加入到上帝的工作当中？因为我加入到上帝的工作当中，我就是跟上帝一起来改变世界。如果我不加入到上帝的工作当中，哪怕我再努力，你最后会发现你是随波逐流。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说你看马其顿的异象，马其顿的异象改变了历史长河的流向，同意不同意？我们今天很多人一讲说为什么西方世界和东方世界差距这么大，欧美，以欧美为代表的世界和东方世界，为什么我们是这样子的，我们对人是这么冷酷，他们对人这么温情，他们为什么是这样子，我们为什么是那样，然后很多分析，然后说哎呀，因为他们原来有希腊的传统啊，因为他们原来有罗马帝国的影响啊，等等之类。我跟你讲，这些都是人的骄傲， 人总是把荣耀往自己头上套。其实西方世界和东方世界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区别，是因为马其顿的呼声，就是因为当时新闻联播没有播过，当时没有一个人注意的这件事情，但是保罗领受了这个意象，他就跟希拉开始往马其顿去，往欧洲去，然后他们坚韧不拔，虽然在腓立比被人打被人锁，但是他们坚定的去传福音，在腓立比建立教会，然后欧洲的历史才发生改变，西方世界才成为今天的西方世界。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教会对这个世界，福音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大的不得了。但是今天很多基督徒不是，就是福音让我得救，但是讲到其他的事情，我们要听听经济专家怎么讲，政治家怎么讲，评论家怎么讲，唯独不想听一听说福音怎么讲，上帝怎么讲。我跟你讲，今天在中国，我相信虽然你去什么新闻联播上说中国是幸福度最高的国家，但绝大部分人其实很多的忧虑，我们对这个国家的前途很多的担心，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国家的前途真正掌握在谁手里？你说掌握在政治家手里，掌握在思想家手里？不，这个国家真正的前途掌握在基督徒的手里。当我们勇敢的传福音，当我们把基督的福音传开，把基督的福音活出来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精神面貌才会发生本质性的改变。否则它就是随波逐流，否则它的历史长河的流向是不会改变的。但是当我们也像保罗一样听了马其顿的呼声，然后我们顺服上帝的带领，我们努力向前的时候，这个时候一切就会改变。所以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最重要的事情一定是上帝，一定是神的工作，一定是上帝的意象。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怎么样子呢，我们就不再说哎呀，我还去其他的那些东西当中我去找，我去寻求说这个重要那个不重要。不是，我一定要找，我一定要寻求的是上帝的旨意。所以一个教会要寻求上帝给他的意象非常重要，一个基督徒要知道上帝给我们的意象非常重要。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真的去思想这些，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上帝的意象。所以民无意象就必放肆，这个意象不是说你那天有没有做梦，说哎呀我们教会很多人会做梦，哎我们是有意象的人，不是。意象是上帝跟你说了什么，这个教会知不知道上帝给你的意象是什么，知不知道上帝让你做什么，知不知道上帝他的心意是什么。你们家有没有意象？上帝对你这个家庭的意象是什么？你这个人有没有意象？上帝要你做什么？你一旦有了意向，你就不放肆，你就不乱来，你就不迷茫，而是你就生活有定见，你做工有力量，你行事有盼望，这个世界再也淹没不了你了，你就成了这个世界里面的灯塔，你可以永远的站在高处，然后甚至帮助很多人找到方向。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我们说最重要的事就是我们要看到就是上帝的意向，而不要我们被那些不重要的东西把我们的眼睛迷住，不要为了那些不重要的东西消耗我们的生命，不要听世界告诉你什么重要，也不是仅仅听你的心跟你说什么，而是要听上帝跟你说什么。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要讲是什么呢？我们要讲说，我们说意象和教会之间的关系。弟兄姊妹，你说哎，梁弟兄怎么突然就讲到教会了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经文，启示录三章十三节，在我们 PPT 上有，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让大家去读这节经文呢？就是你注意，保罗当他领受了马其顿的意象，他就开始往马其顿去。我们知道他去马其顿的路上发生很多奇妙的事情，到了马其顿，到了腓立比，他们发生很奇妙的事情。他领去到欧洲，你知道欧洲的第一个基督徒是什么？是弟兄还是姊妹？你知道吗？是姊妹哦，吕底亚。保罗跟一群姊妹讲道，在那个时候你知道这是多么大的突破，对吧？在那个时候女人是没有什么地位的，但是保罗根本不在乎这些，你就看到福音的突破能力。然后他继续去腓立比，在腓立比传福音，然后受艰难，我们知道被下到监里，然后狱卒一家因为看到神迹被保罗所传的福音归主受洗，是吧？然后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保罗其实在欧洲建立的第一间教会你知道是什么教会吗？腓立比教会。他要建立腓立比的教会，而且你去看保罗的书信，保罗的书信当中其中一个最安慰他的教会是什么教会你知道吗？就是腓立比教会。他说我一想起你们我就喜乐， 你们就是我的荣耀。我一想起你们，我为你们祷告的时候，我就是感谢神，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异象和教会之间它有密切的关系，我们一定要去知道，就是当上帝把异象赐下来的时候，其实上帝就对教会有心意。我盼望在这一点上面弟兄姊妹真的一定要去晓得，一定要去知道，就是在上帝的工作当中，上帝把异象赐下来也要有领受异象的，阿们吧。要不然他就变成对着空气说话，他把异象赐下来的时候又有领受异象。领受异象的最重要的器皿你知道是什么吗？我们很多时候以为说异象当然是我了，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要领受异象，要不要？要。但是你注意，上帝给保罗的异象让他写成书信，写给哪里啊？写给罗马的教会，写给哥林多的教会，写给以弗所的教会，写给加拉太的教会，写给腓立比的教会。所以保罗领受了上帝的意象，他一定要传达给教会。为什么？因为教会是领受意象非常重要的器皿。而且我们在讲弟兄姊妹，我们很多基督徒甚至非基督徒都特别对圣经当中一卷书感兴趣，以后如果有机会我们跟大家去讲哪一卷书，大家知道吗？启示录。然后很多人看启示录就说，哎，美国在哪里啊？俄罗斯在哪里？最近俄罗斯和乌克兰在打仗，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事情在这个启示录里面有没有讲？好，我们中国在哪里？你知道我们很多人去看，但是其实上帝在启示录一开始讲的非常清楚。上帝的启示录是写给谁的你知道吗？是写给他的教会的，阿们吧。所以启示录一开始我们看到使徒约翰就讲他领受启示录的背景，说我使徒约翰是在拔摩海岛上面，然后主耶稣基督在异象当中向他显现，然后主耶稣开始跟他说话，然后从第二章开始一个一个的跟谁说话？跟七个教会说话，对不对？从以弗所教会开始，士美拿教会、腓拉铁非教会、推亚推拉教会，一路下去老底家教会。所以启示录是写给谁的？写给教会的。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在使徒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是哪个国家？罗马帝国。上帝对罗马帝国说一句话不？一句话都不说，在上帝的眼中他如同不存在一样。但是上帝对他的教会说，其实你如果去看的话，这七个教会即便在当时他都不大，那七个教会都集中，如果将来现在疫情大家都出不去，如果以后能出去旅游的话，大家出去旅游，这七个教会今天都在土耳其境内，就在中东那一个小地方。但是上帝居然写了全本圣经最后一卷书，有最多意象的一卷书是写给教会的。所以你为什么读不懂启示录？因为你不从教会读，你总是在这个地方是讲美国吗？那个地方是讲英国吗？这个地方是讲西班牙吗？这个地方到底哪里在讲中国？所以你永远看不懂。但是你要看到启示录是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为中心，写给他的教会，这个时候你从教会去看就看懂。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上帝所赐的意象，我们不客气的讲，所有的意象都跟教会有关。可能有些人反对，梁弟兄，亚伯拉罕的意象跟教会有关吗？也有关。上帝跟亚伯拉罕怎么讲？他说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对吧？你的后裔要怎么样子啊？要多的像什么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那个血缘上的以色列人吗？不是，基督的教会，我们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阿们吧。你真的再去看的时候，你会很惊讶的发现上帝所赐的所有的意象都是跟教会有关的，而魔鬼就一定要让你轻看教会。所以我们讲这一系列之前，主让我们去讲教会是神的家，就是让大家去明白教会的重要性。教会有没有缺点？
有。
有没有没有缺点的教会呢？有没有相对缺点比较少的教会呢？其实没有，真的教会都有很多缺点。所以魔鬼就想让你，哎，这个教会很大问题的哦，你不要，你要小心呢。不，我们不是不看教会的缺点，我看到教会的缺点，我要为他流泪祷告，我要呼求主，求主在破口之中堵住破口，阿们吧。但是我知道教会在上帝眼中是何等的重要。你看那个启示录的七教会一上来，以弗所教会上帝就说，你如果再不悔改就怎么样子啊，你的灯台都要被挪去了。危险不危险呢？危险，阿们。然后老底家教会真的很瞎眼，对吧？觉得说，哎呀，我们什么都不缺，然后主耶稣说，我站在门外叩门，你这教会什么都不缺，就缺了我，你问题很大的。所以但是主耶稣有没有说老底家不是我的教会？ 没有啊，弟兄姊妹啊，所以你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异象和教会之间的关系，就是教会是承受异象最重要的器皿。所以我们今天讲，我们讲最重要的异象，异象的最重要的承受器皿是教会。如果你不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会把自己和教会割裂开。如果我领受了异象了，这个教会不行，这个教会怎么样怎么样，不，我如果主给我有异象的感动，我其中有一个职责就是把这个异象传递到教会当中，阿们吧。但传递的过程是不是一定很顺风顺水，说 我有异象然后大家都洗耳恭听，不一定。有的时候大家说，哎呀，昨天 你这个又是一时冲动，对吧？那你该怎么办？你该怎么办？你说，对呀，我真的一时冲动，算了。不，你要像保罗一样，甚至被人拉到监狱里去打，我也坚持不动摇。阿们吧。我要忍耐，我要谦卑，我要把主的意象传递到他的教会当中。阿们吧。当我们越来越多弟兄姊妹是这样子的时候，我们的教会就有力量。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看，领受意象最重要的器皿不是别的，不是国家，不是政权，不是什么其他的群体，而是基督的教会。所以你真的学会这个宝贵的功课的时候，上帝带着保罗也到处走。保罗也不是说只是在哥林多教会，他也去以弗所，他也去罗马，他到处走，但是他始终在哪里？他对教会的委身，他对教会的爱是不改变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因为教会就是上帝让我们来承受意象的最重要的工具。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去讲，既然讲到教会是如此重要的时候，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关于教会，我们说危机四伏的教会。弟兄姊妹，因为教会非常的重要，所以它危机四伏。我们很多基督徒在这一点上面都比不过魔鬼敏感，魔鬼对教会非常敏感，魔鬼对教会，他发现教会很重要。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面，不管多么伟大的思想家，多么伟大的文学家，多么伟大的政治家，多么伟大的军事家，魔鬼伸一个小指头就把他搞定。但是有一个群体，这群人是由贩夫走卒无知的小民所组成的，但是魔鬼却胜不过他们。这群人是什么人？基督徒，而且就是基督的教会。阿们吧。当使徒彼得，主耶稣问他们的时候说，人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彼得怎么讲？彼得站在那里被圣灵感动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然后主耶稣怎么讲？主耶稣说，西门巴约拿，你这个话呀不是属血气的指教你的，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所以我要将我的教会怎么样建立在这磐石上，然后呢阴间的权柄怎么样不能胜过他。所以教会是对魔鬼是一个致命的威胁，魔鬼是很怕教会。所以你要知道这些的时候，所以教会为什么危机四伏，因为魔鬼对教会虎视眈眈。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起来我们圣经当中启示录其实讲了很多这方面的经文。我们讲启示录当中的一个意象，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我们在 PPT 上有，我们先读启示录12章1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在我们 PPT 上我们一起来读。天上现出大意象来，
有一个妇人生
地狱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你注意这个妇人是什么？历史上面就是我们刚才讲，因为有很多人解经他都不是从教会福音的角度去解，所以他就乱七八糟。你会看到很多传道人特别喜欢讲，但讲得很，我跟你讲这个妇人，我认为，而且我认为这是合乎圣经的讲解，这个妇人讲的就是教会。这个教会要生孩子了，然后呢魔鬼站在旁边。我们在一起把12章3-4节，就我们放在 PPT 上这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吧。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你看到其实这个就是教会的意象，教会要生孩子。这个生孩子它有两个预表，一个预表它是讲的基督，就是旧约的教会他们在等候基督的降生，基督降生以后有权柄管辖万国，所以魔鬼就逼迫旧约的教会。你会看到看旧约圣经的时候，不仅仅是以色列自己犯罪那么简单，而是后面有魔鬼很大的诡计和工作，不断的攻击。那他还讲什么？他还讲新约的教会。新约的教会是每一个基督徒生出来以后，重生得救以后，我们都拥有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阿们吧。我们用坚固的信心抵挡魔鬼，魔鬼会怎么样？离开我们逃跑了。 所以魔鬼非常害怕教会，所以当他发现有一个教会建立的时候，这个魔鬼大红龙就怎么样子啊，站在这个生子的妇人旁边，要逼迫他，要杀他，要把他生出来的孩子怎么样子啊，吞吃掉。这就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意象。所以你真的再去看这些头，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其实很感慨。你看到第一节十二章一节的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教会何等的荣耀。你看这个妇人，她是什么？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这就是上帝对教会的心意。你对教会的看法和上帝对教会的看法，你就看出来差距了。我们很多时候瞧不起教会，但是上帝说不是，教会是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我很重视。但是我们还要再看深一点，就是魔鬼他在教会旁边，魔鬼千方百计要去逼迫教会，魔鬼千方百计要去灭了教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要为教会常常去祷告，就是这个原因。而且你会发现在教会当中，有时候你也很容易莫名其妙就生教会的气，其实很多时候不是莫名其妙，是很多时候魔鬼在后面偷偷做工，趁着你不注意的时候，突然其实你就中了他一招，对吧？他突然就把毒箭 射在你身上，突然把火箭射出来，然后你没有拿着信德的铜牌挡住他，然后魔鬼就成功了。但是魔鬼在这里他是怎么样子呢？他要逼迫教会，而魔鬼逼迫教会，这就是教会真正的危机。而真正的危机，你要知道说，从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其实教会的危机有很多方面，以后我们有机会跟大家再去讲。但是你知道，我们今天从我们讲意象的角度来讲的话，魔鬼要胜过教会，其中一个重要的方法是什么？他让教会失去意象。当一个教会失去了意象，他就胜不过魔鬼。其实启示录第十二章，我们在这里只是放在 PPT 上给大家去看，我鼓励大家以后自己回去呢，可以去多读一下启示录十二章，就讲的这个大红龙逼迫教会的时候，他站在这个生子的妇人前面，然后妇人把孩子生出来以后，魔鬼当时没办法了，他怎么办呢？魔鬼那个时候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就口中吐出水来，要把这个妇人，要把基督的教会干什么呢？要把他给淹没掉。弟兄可以坐在前面来，这里有位置。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就看到这个水就是要让教会干什么？被冲走。我们简单来讲的话，当一个教会失去了他福音的意象，当一个教会失去了主给我们的意象的时候，教会就开始随波逐流，这个时候世界就很容易把这个教会打败。所以我们在这里讲，我们说基督很爱他的教会，但是我们也承认，承认什么事情？我们也承认在这个世界当中很多教会非常多的失败，真的非常多的失败。为什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失去意象了。民无意象就必放肆，我已经失去了福音的意象了。所以有的时候教会就开始跟俱乐部比了，就你看，我觉得我们弟兄去俱乐部的时候他很开心，为什么在我们教会没有这么开心呢？哎呀，我们要改一下，改得像俱乐部。还有一些觉得，哎，我觉得有些公司也搞得不错，如果我们教会按公司的方式搞呢，我觉得会有改变的。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不知不觉我们就越来越像世界了，我们失去力量了，我们还觉得，然后你走那条路的话，你也是一条无尽头的路，你知道吗？你会觉得改的还不够，改的还不够，还不够像，然后最好咱把灯光也改一下，是吧？那蹦蹦擦蹦蹦擦，咦，像卡拉 OK， 哇，那真是，咦，再搞吧台，对吧？我们再怎么怎么样子，呜，哇呼，嘿，我觉得就更好了。我告诉你，不是的，弟兄姊妹，我不是说教会不可以活泼，我也不是说教会世界上面所有东西我都要不理，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说，当教会失去意象的时候，这个世界当中很多东西就把你的眼睛拉走。所以我们讲人的话，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失去意象的基督徒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罗德，大家记得吗？是不是？罗德为什么跟着亚伯拉罕出来？其实是被亚伯拉罕的信仰所感动。阿们吧。罗德也是一个得救的人，但是当罗德和亚伯拉罕他们家道都丰富以后，然后这个时候他们之间的牧人相争，亚伯拉罕是非常谦卑，他是叔叔，但他没有说，哎，你是侄子，我告诉你，你往那边去，我东边你西边，就这样子决定了。他可不可以啊？他可以的。但是亚伯拉罕不是，亚伯拉罕说，你选，你选，你选东我就去西，你选西我就去东。罗德这个时候真的是没有意识，他就看，哎呀，觉得索多玛那边好啊，肥沃，结果他就靠近索多玛，最后什么都失去了，对不对？ 因为他怎么样子啊？因为去到索多玛的罗德失去了意向，他的奋斗目标已经改变。今天多少基督徒不是也是这样子吗？我们原来是说，主啊，我要把我的工作做好，为了荣耀你。后来就变成，主啊，我要做好我的工作。到后来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把工作做好。主啊，求你让我发财。然后你为什么要发财？你为什么要把工作做好？然后所以很多人就开始看，觉得你是基督徒吗？诶，我觉得你跟我差不多。我觉得没觉得你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因为你已经失去意向了。你已经失去意向了，弟兄姊妹啊，保罗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马其顿人跟他呼召的说，求你们来帮助我，保罗可以帮他们很多东西的，同意不同意？你看保罗我们很佩服的，保罗自己一个人织席子就能够赚钱，所以保罗一定也是个商业奇才。我跟你讲，而且他不但自己赚钱，还能供给其他工人，他那么忙他还能做到这些，对吧？所以保罗也可以说，马其顿人你们应该需要商业的技能，我去教你们商业，是吧？保罗又是一个思想家，我去教你们哲学，没有，保罗就去教他们福音。阿们吧。因为保罗知道这才是根本的，你一定要去晓得。我们说，所以教会在这个世界当中真的是危机四伏的，但是这个危机其中一个重大的危机就是我们失去意向。如果我们失去意向，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一定随波逐流，而且世界一定欺负我们，然后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不能得胜，基督徒教会概不能免。所以你一定要向主祷告，因为魔鬼千方百计要把你的意向偷走，你一定要呼求说，主啊，求你保守我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求你让我的心中始终存着什么？存着你的意向。阿们吧。不是我的计划，而是你的意向。你要真的听了今天的道，你要去省察，你要去对照一下，我是不是已经开始把手段当成了目标。我原来是要用这个手段来荣耀上帝的，但今天是不是这个手段已经成了我的目标？如果是这样子，你要悔改，你要转出来。手段就是手段，目标只有一个，荣耀上帝，以神为乐，直到永远。阿们吧。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其次我们还要去看说，当我们看到这个意象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启示录里面讲到说，这个大红龙要去逼迫基督的教会的时候，然后我们还要去看，我们说意象和教会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说教会的生命力和意象之间的关系。就是当这个魔鬼大红龙逼迫教会的时候，圣经当中讲天使为了教会去征战，去跟魔鬼打，你知道吗？所以有不少天使在为我们教会征战的，你信不信？有不少天使在为你征战的。你不要觉得说天使就在天上唱歌，是吧？然后就在那欢乐，我就想着天使多舒服啊，特别是我们画那画，小天使光着屁股两个小翅膀在那扇来扇去，我觉得真好呀，真的浪漫，太童话了。我告诉你，不是的，圣经里面讲的天使是很厉害的，一个天使就可以一夜之间杀掉185,000亚述人的军队。阿们吧。而天使为谁征战？为教会征战。但是启示录12章不单讲到天使的征战，还讲到圣徒的征战。说圣徒怎么得胜，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经文。启示录12章11节 PPT 上有，我们一起来读。弟兄胜过他，
是因羔羊的血和
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为什么基督徒，为什么基督的教会在魔鬼大红龙的逼迫之下他们能得胜。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刚才读了经文，你看到魔鬼其实是很可怕的，对吧？他七头十脚，他头上戴着冠冕，就是魔鬼是有权柄，他是大有能力的。然后他逼迫教会，逼迫教会的时候，天使为我们征战，圣徒也起来征战。而圣徒怎么得胜呢？这里面说弟兄胜过他是因什么？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为什么叫所见证的道？就是他们领受了上帝的福音意象以后，他们不是只是说我明白了，我理解了，不是。见证是什么意思？我行出来。阿们吧。我行出来，这样子当意象成为我的生命的时候，当意象又透过我的生命去表彰的时候，这个时候魔鬼是在我面前是手下败将。你知道很多基督徒是理论上面打败魔鬼，但生活上面一直被魔鬼欺压，原因就在于此。因为他只是读这节经文，他说啊，弟兄胜过他是靠羔羊的血和所见证的道，这节经文我会了。不，你要把这节经文活在你生命当中。我跟你讲，神的话语的力量大得不得了。你也不要说哎呀，如果这节经文我活得不完全就胜不过魔鬼，不是。上帝的话语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就能把魔鬼打18个跟头，你明不明白？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你只要用心去行主的道，因为我们今生都不完美，同意不同意？ 你只要用心去行就是得胜，是不是？你说这个人在遵行主道上面，我们假设做个对比，这个人能做到100%，我顶多做到10%，你只要遵行了，你这10%也能打败魔鬼，阿们吧。当然这个胜负的状况不太一样，你如果遵行很多的话，那个得胜的那个胜况是很惊人的，对吧？但是只要你遵行，因为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越持定上帝的意象，我们越能得胜仇敌。一个教会越持定上帝赐给我们的意象，我们越能胜过仇敌，甚至我们得胜有余，阿们吧。你看到上帝给启示录七个教会所写的书信当中不断的呼吁他们悔改，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特别好论断的基督徒，喜欢那些经文，你要悔改，你要悔改。上帝才不是让你去论断人的，论断本身就是罪，你要为你的论断去悔改。上帝让我们七个教会去悔改，是转向上帝，重新持守上帝给我们的圣言，重新抓住上帝给我们的意象，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得胜了，阿们吧。你就会不断的胜过仇敌，不管你是撒迪教会，不管你是菲拉铁菲教会，不管你是老底家教会，只要你持守上帝给你的意象，你就能打翻身仗，阿们吧。魔鬼原来欺压你，但是只要你转向神，我们讲到这里，我们就想起来那个很伟大的事实，也是很让人感慨的事实，参孙，大家记得吗？参孙是在以色列所有的事实当中最有力量的，但是参孙的问题也很多，直到他的头发被剪掉，他就被非利士人刺瞎了眼睛，像耍弄驴一样耍弄他。在非利士人当中一个大英雄，非利士人是故意的让他在那里像驴一样拉磨，对吧？但是参孙的头发慢慢的长出来，其实预表什么？他跟上帝的关系的恢复，预表他真正的悔改。真正的悔改不是道德性的，不是被控诉的，也不是控诉别人的，而是什么？而是我转向神。转向神以后，其实他开始更多明白神的心意，所以后来非利士人又要来羞辱他，因为他们很多达官贵人一起聚会，说把参孙拉出来，因为非利士人原来最怕参孙，要在众人面前戏耍他。这个时候参孙跟上帝祷告，主啊，求你加我最后一次的力量，报我这蜿蜒之仇。上帝听了他的祷告，所以他用两只手扶着非利士人那个表演可能像斗兽场的那个柱子，然后用力一推，然后柱子倒塌，一下子那些非利士人，上千的非利士人一下子都死掉。这就是基督徒，你明白吗？当我们持守主的意象的时候，哪怕我之前再多的软弱，我可以得胜仇。弟兄姊妹，你要去问你自己，你现在是得胜的吗？你现在是得胜的吗？如果你发现自己现在不是得胜的，你要呼求主，你要转向主，你说主啊，求你让我看清你的意象，求你让我持守你的意象，因为弟兄胜过他是靠羔羊的血和所见证的道，我愿意行你的道，你不要让仇敌再压制我，你不要让仇敌羞辱你的名，因为我是你的子民，阿们吧。当你看到教会有软弱的时候，你要做的不是发脾气，当然你该提醒要提醒，但是你要祷告，主啊，求你让你的教会不要被仇敌欺压，你让我们再看清你给我们的意象。所以上帝让以弗所教会说，你们要重拾起初的爱心，其实就是让以弗所教会再抓回他们原来的意象，他们原来的意象就是要爱上帝，就是要爱灵魂，阿们吧。他们后来忘了，他们变成以事工为中心，他们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把意象忘记了。所以主说，你们事工虽然做了很多，但你们灯台快挪走了，你必须重新夺回来，把你的意象重新得回来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不仅能够胜过仇敌，而且你能够得胜有余，阿们吧。所以当我们持守天上的意象的时候，我们可以像彼得一样在海面上行走，当我们持守天上来的意象的时候，我们可以打败魔鬼大红龙以及后面出现的两只兽。当我们持守天上的意象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世界再也不能欺压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些。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要去晓得。那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也盼望大家去思想一个问题，就是教会要持守意象，对吧？基督徒要持守意象。但是我们在基督徒当中，我们也经常听到有些人说，哎，我有一个意象，我有一个意象。所以我们第三点要思想的就是，那当有些人讲了我有一个意象，我有一个意象的时候，最重要的意象到底是什么？最重要的意象到底是什么？我们再去看使徒保罗他们对意象的回应。我们再讲马其顿人，大家我们一起把经文再读一下好不好？ 使徒行传16章9到10节，我们一起来起读。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
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
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你真的要去思想，就是保罗在异象当中他听到的不是马其顿人说你们过来给我传福音，马其顿人要求的是什么？请你们过来帮我。保罗可不可以帮马其顿人？可以。其实保罗是多才多艺的人，我们将来到天上你就会发现，真的保罗文学是非常厉害，保罗的哲学也非常厉害，保罗的动手能力也非常的厉害，保罗一身本事，而且是罗马公民。你知道我们有些基督徒也是这样，有些基督徒有很多能力，所以当别人说请你来帮我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就会觉得你是让我用我的管理学来帮你吗？我也学过心理学，你是不是想让我用心理学帮你？还是你需要我的技能，我去教马其顿人织席子吧，我们也能赚钱，我们马其顿变成全球席子中心，全球帐篷中心啊。保罗不是这样，保罗一看到这个异象，他的反应是什么？他们随即就要往马其顿去干什么？以为神召我们干什么？传福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盼望大家一定要去明白，一定要去知道，就是当我们去看上帝把他的异象赐下来的时候，最重要的异象到底是什么？我们说上帝赐给我们最重要的异象其实就是他的福音。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会豁然开朗。我再讲，虽然我们上次讲过，但是我今天要专门拿出来再去跟大家去讲。弟兄姊妹，以福音为中心是上帝所有意象的共同特征。上帝给我们所有的意象都是以福音为核心的。你去查考圣经，我接受你这方面的挑战，你去查，你查不到一个上帝给我们的意象是跟福音没有关系的。我们之前讲亚伯拉罕，我们再讲，我们以前讲过出埃及记，上帝叫摩西回埃及干什么？上帝说，哎呀，你那个时候啊，你为了我的百姓打死两个埃及人，你受苦了，现在我决定让你回埃及恢复你的名声，是不是这个？你现在80岁了，你不再脾气那么火爆了，我让你回埃及做一个名人，是不是这样子？不是，让他干什么？让他回埃及把神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这是不是福音？上帝跟摩西讲得非常清楚，我的百姓在埃及的哀哭哀告我听见了，所以我要差你去把我的百姓拯救出来。阿们吧。上帝为什么在士师记当中，以色列人那么多的问题，那么多的软弱，上帝兴起那么多的士师，每一个士师的职责是什么？拯救。阿们吧。所以你去看上帝为什么兴起大卫，上帝为什么不喜欢保罗？因为保罗个子高，上帝喜欢矮个，是吧？哎呀，一说这话我就开心了，是不是这个？不是，因为扫罗对上帝的福音没有任何兴趣。阿们吧。但是你看大卫的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他要带着以色列的百姓归向神，所以上帝所有的意象都是以福音为中心的，你明明白？所以当有一个人说，哇，梁弟兄或者李姊妹，我昨天做了个异梦，我得到一个意象，我要跟你分享一下，你先别急着批人家，你先听他讲，你听他讲完你要去思想，如果真的是上帝给的意象，一定跟福音有关系。如果他讲的跟福音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说我昨天做了一个梦，哇，天上掉金粉，哎呀，我太感恩了，我们家最近缺钱，上帝知道了，我要买一套房子，他就哦，金子钻石，我说很有可能这个不见得是上帝给你的。阿们吧。大家还记得主耶稣他受魔鬼试探的时候，魔鬼曾经跟他说，你只要拜我，我就给你什么万国和万国的荣华，对吧？所以你真的要去思想，我们说上帝所有的意象都是以福音为中心的，所以你要知道说上帝有没有给你意象，你有没有得着上帝的意象，你要从这个角度去看。阿们吧，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一定要去知道，一定要去思想。所以以福音为中心，以福音为中心，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得到的意象是不是上帝给我的，我就看看它跟福音的关系，这是我们要看到。其次我还要再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我盼望大家一定要去知道的，就是最崇高最重要的意象是什么，就是福音。 我再讲，因为我们基督徒我们都要听福音，都要讲福音，都要传福音，所以有不少的弟兄姊妹都说，哎呦，讲福音我耳朵都磨出茧子来，来点新意好不好。所以有些人不讲福音，讲其他东西的时候，大家就咦，耳朵就竖起来了，眼睛就发亮了，哎呀，终于讲点新东西了。哎呀，福音是很老旧的东西，像我们刚才选那首诗歌是非常好的，古旧十架，古旧福音。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上帝给我们的意象，最重要最崇高的意象就是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我讲这个时候我在讲我们教会，我们大家知道我们2022年的意象是顺服基督征战得地。我们教会整体的意象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啊，高举基督丰盛生命，同心合意传，我们要去传扬福音，对不对？那你要知道，当我们当初把这个意象拿出来的时候，就有些弟兄姊妹会说，耶，这太老套了，没特点，没特点，讲传福音你讲一点特别的东西出来。我跟你讲，福音就是我们能够领受的最重要最崇高的意象。你看一看主耶稣基督，他特别交代门徒，跟门徒讲，在他上十字架之前已经跟门徒约好了，我将来会复活，复活以后咱们要去哪里啊？要去加利利的山上。然后他复活以后又交代玛利亚说，玛利亚回去告诉我的弟兄，让他们到加利利的山上去找我。找我干什么？颁布什么东西啊？福音大使命，大家还记得吗？对吧？主耶稣见到他们的时候就跟他们说，看哪，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的，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怎么样，直到世界的末了。弟兄姊妹，所以你看到主耶稣在这个时候讲的话一定是最重要的，对不对？他告诉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福音。弟兄姊妹，所以当主给你一个意向说你要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说，哎呀，我好失望哦，人家都做梦了，我得到的就是传福音，我觉得不够高级，主啊，你给一个高级点的意向给我。所以你知道有很多基督徒为什么会走偏了，会陷在那些芝麻绿豆的事情上面，就是因为这个，因为他轻看福音。弟兄姊妹啊，上帝给我们的意象当中最重要最崇高的意象就是福音，就是你领受福音，就是你传扬福音，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大不一样。所以上帝跟亚伯拉罕讲都是这样子的，你不单自己要得福，万民要因你得福，阿们吧。这是不是福音？他跟摩西讲，摩西你回埃及没有别的目的，就是把我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这就是福音。以色列人，你们为什么要进迦南地？你们进了迦南地要让这成为应许之地，你们要从这地方拓展出去，把福音传开，这就是福音，阿们吧。这就是上帝他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他所做的一切的工作。所以我们说福音工作宣教工作是这个世界当中最重要的工作，是上帝最看重的。所以你千万不要觉得说我做福音工作，他做那些一些特别的工作，然后是我做不了，我觉得他做的工作重要，不是。当你去传福音，当你去帮助一个又一个的灵魂来归向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在做最重要的事情，阿们吧。当一个教会热心传福音，这不是一个低的教会，不是一个 low 的教会，这是一个真正被上帝所看重的教会。而我们经常被魔鬼欺骗，魔鬼说，哎呀，你们这样子不够高档，你们老是只是讲传福音太普通了，你们教会要做一点不普通的事情，就魔鬼就利用我们人的骄傲，对吧？说你们要做，你们是很牛的一个教会，你知道吗？你们这么牛的教会怎么只能做，怎么能只以福音为中心呢？你们要做一些啊，人家一看都大吃惊的事情，最好你们开个公司，对吧？最好你们做一些别的教会都做不了的事情。你不要管那些东西，一个教会能够做的最重要最崇高的事情就是领受基督的福音，传扬基督的福音，阿们吧。任何一个灵魂比全世界所有的财富家财都宝贵，你明白吗？我们为什么要做后勤服事？我们为什么要诗歌敬拜？我们为什么要讲道？我们为什么有儿童主日学？我们不是因为说别人有我们就必须有，而是为了耶稣基督的福音，阿们吧。所以我们之前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后勤服事其实很重要的，你知道吗？有些弟兄姊妹 不太明白，说哎呀做饭好辛苦的，真的好辛苦。我们就看后勤的同工经常做饭汗流满面，我说他们工作重要的地方你知道在哪里吗？就是有一些人来到教会，牧师在讲台上去讲的时候，有时候他听不懂，他不得服侍，但他吃饭的时候得服侍了。所以我们有时候还生气呢，这个人就是来吃饭的，他不听道的，他不听道，他听到没反应，他听到是睡觉，但吃饭的时候我看他两眼放光，哪个菜好吃他就先叨一口。哎呀，这个、哦、我觉得这种人要赶走。我说你不要赶走，你知道吗？因为教会做的每一个服侍都是为了把人带到基督面前去。阿们吧。当我不能用讲台把你带到基督面前，我用你的胃把你带到基督面前。阿们吧。这就是我们做。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不要觉得说我做这些工作的时候汗流满面，我被压榨，没有的。你在服侍灵魂，你在服侍主，主就纪念，主就赏赐。阿们吧。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并不是每个人都是讲道的恩赐。有些人的恩赐就是做饭，那个饭做出来就是好吃，对吧？然后很多人就说我喜欢你们教会的饭，可不可以啊？可以。你说多来吃吧，是吧？他多来吃，可能在就在吃饭的时候，因为讲台在那讲的时候，他可能不习惯，他就打瞌睡。但是当吃饭的时候，你跟他说一句耶稣爱你，他突然入了心，对不对？他突然就啊，是哦，主这么爱我，你看我来到这儿光吃饭他们也欢迎我。所以我知道主爱我。阿们吧。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这些。所以我们说最重要最崇高的意向就是传扬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你抓住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那么我们再讲第三个方面，就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去传扬福音，当我们得人归主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盼望弟兄姊妹去晓得，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与上帝同心同行同工。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刚才讲上帝的工作中心是什么？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世界的历史是以福音为中心在运转的。这个世界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有些事情看起来离福音甚远，但其实上帝让这件事情发生真实的目的是为了福音的传开。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去努力的去传福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跟上帝在同工。我们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跟上帝同心，我们也是真正的跟上帝同心，你知道吗？当我们去看这些的时候，当我们去晓得这些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重视传福音工作，我们竭力去支持传福音工作，包括上帝知道，就像我们刚才讲，不是每个人都有口才，也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那么上帝包括让我们奉献，为什么让我们奉献？新约和旧约在这方面又有一个重大的突破，就是新约它福音更明显出来了，所以我们是借着奉献参与福音工作的。阿们吧。有的时候这个福音工人去到那个福音工厂我去不了，那个福音去到福音工厂我去不了，但是我可以借着奉献过去。阿们吧。你看到有些宣教士去到很危险的地方，你去不了，因为你没有装备，但是我可以干什么？我可以借着奉献支持他去做这个工作，我可以借着什么？可以借着祷告的手支持他。所以我在这里再讲，我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在我们中间的，就是在广州现场的弟兄姊妹，你们一定要安排时间参加我们的守望台。因为我们的守望台不是仅仅说为我们自己的，我们是包括为宣教我们去祷告的。你有很多事情你确实你的脚够不到，你的手够不到，但你祷告的手够得到。阿们吧。你真的去看，当我们如此做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的是跟主是同心的。如若不然，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跟主同心。所以你看保罗就是跟主同心，所以主让他看到马其顿的意象的时候，他们随即起身往马其顿去干什么？主，我知道主召我传福音去。他们吧。所以他就与主同心，他就与主同行，他就与主同工。我们也是如此。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姊妹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就像我们以前跟大家讲到的时候，我们喜欢讲的那些宣教士的故事，我们比如再讲像那个小妇人艾韦德，对吧？你看到艾韦德，他当初被圣灵感动，他有一个负担，说我要到中国，而且他很清晰，我上帝给他感动很清晰，他要去山西，然后我要去宣教。那要去宣教，当时他在英国，英国那时候有非常大的重要的宣教的差会，你知道是什么吗？去中国的内地会，就是戴德生创立的内地会。 然后他就去参加内地会面试，说我要去做宣教士。然后内地会也很严谨，说你不是你想去我就派你去，万一根本去了被魔鬼打得七零八落怎么办，所以你要学习，甚至你要考核。结果艾伟德考核不合格，内地会说不行，你按照我们的规矩你就不能去，就我们内地会是不能差你去的。但是我们看到艾伟德不一样，艾伟德这个时候一般人就说，哎呀你看这么重要的差会都不差我了，这事儿估计上帝就不让我做了。但艾伟德不是，他在上帝面前祷告，他很清楚知道说上帝就是让我去中国，所以他自己筹钱，他自己筹钱，他自己去帮人做家政，就是我们现在做家政去帮人打扫屋子赚钱存啊存啊，他去问那个旅行社说从我们这里到中国最便宜是怎么走。好，人家就告诉他说走西伯利亚，走西伯利亚就是从当时的苏俄过来，其实是很危险的，很不容易的，路程又远，走西伯利亚到哈尔滨，再从哈尔滨再过来山西，很不容易的。然后艾伟德就好，我存钱存钱存钱，存够钱了交给旅行社，然后千辛万苦来到中国，一定要做这个工作。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上帝的心在感动他，因为他是跟神的心一起跳动，他是跟神要同工跟神要同行的一个人。所以当他如此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说他很不一样，他就得胜。阿们吧。你就会看到我们也是如此。弟兄姊妹，当我们讲这些宣教士的时候，不是让大家去模仿，其实你模仿不了。上帝非常奇妙，上帝给每一个基督徒给每一个教会的成长路径和其他的都是完全不同的。虽然这个世界已经被造出来几千年了，但是上帝他做的工作就是这么奇妙。你不是去模仿他，而是你要去效法他。阿们吧。当我们去效法这些为福音尽心竭力的这些工人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信心。我们有什么信心？当我们高举基督生命丰盛，当我们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时候，这个时候主就在我们当中去做大工。我们就要看见魔鬼大红龙被我们打败，我们就要看到那两只兽被我们打败，我们就要看见在这个世界当中人以为不可能的事情在我们这群小民当中去做成。当我们去顺服上帝给我们的福音意象的时候，福音就会拖住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去做成这个世界的人永远做不成的事情。这个时候就把荣耀归给上帝了。阿们吧。如果在我们自己能力范围之内，人很容易把荣耀归给人，但是当我们被上帝所感动，我们顺服上帝的时候，那么我们与上帝同心，我们与上帝同工，我们与上帝同行的时候，就像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是吧？有没有人可以否认这是耶和华行的神迹？没有。但如果摩西带着以色列人一路拼杀，死掉了十分之一的以色列人，终于出了埃及，这个时候人会不会说这是耶和华做的？不会。人会说摩西真牛，太伟大了，你的军事天才，你的管理能力真牛真牛。但是大家讲出埃及只能讲上帝牛。阿们吧。我们的上帝太厉害了，居然几百万奴隶不损失一个人，不掉一根头发，把当时全世界最厉害的国家埃及打败了，然后各个出来。阿们吧。当我们持守福音意象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不就是这样子，对不对？当保罗听了上帝给他的这个意象，他顺服了圣灵的感动，然后他去到马其顿，然后欧洲就被改变了，世界历史长河的流向就改变了。我们今天也一样，当我们今天讲这篇道的时候，我也相信这篇道并不是说哇全世界到处人都听见，有一些人听见也是小小的声音，但是当我们上帝透过讲台跟我们把他的福音意象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接受这个福音意象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我们今天做的事情，就像我们上次讲的，也许在两百年之后，我们在天堂上有弟兄姊妹上来说，哎，你知道吗，你们当初坚持的意象到今天结出丰硕的果子来了，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基督化的国家了，已经成为一个福音化的国家。有没有可能？真的有可能吗？现在21世纪了哦，现在不是14世纪哦，现在不是12世纪哦，还有可能吗？有没有可能？不单有可能，绝对有可能。阿们吧。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们听了太多世界上的谎言，世界说现在不同往日了，连基督徒都喜欢讲说，哎呀我好怀念清教徒的年代，
那个时候的人多么敬虔，多么爱主，心思多么单纯。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大家不做低头党。哎呀，太好了！哎呀，如果我能回到那个时代就好了。清教徒那个年代也很艰难，阿们吧？你知道吗？所以上帝的膀臂缩短了吗？魔鬼的能力增强了吗？没有。所以我们只要持守福音的意向，特别上帝他会借着主日的讲台，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讲台，把他的意向赐给我们。上帝把他的意向赐给我们的时候，会让瞎子看见，会让哑巴说话，会让聋子听见。我们看见上帝的意向，听见上帝的声音，顺服上帝的带领，这个时候我们做一个有意向的人，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人生从此一定大不一样。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分享的信息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我们这些人都是卑微软弱不配的人，我们这些人原来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是迷茫的人，因为我们不知道主赐轻重，因为我们没有意向，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真是孤苦，真是可怜，真是瞎眼。但是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怜悯了我们，而且把你的福音意向赐给你的百姓，赐给你的教会。所以求主你让我们真的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愿意顺服主耶稣基督，我们去得地为业，我们去广传福音。主啊，也特别的求主你让我们看见你的福音意向，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就是在整个宇宙当中能够领受的最崇高最重要的意向。你让我们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去轻看这个最重要的意向，而是为这个最重要的意向去活的时候，愿主你就在我们身上显出你荣耀的得胜来。愿主你使你的百姓，使你的子民听了今天的分享，我们相信不是讲台上这个人要讲什么，而是你的圣灵向众教会要说话的时候，主你让我们听了你的话，我们就去遵行，我们要靠羔羊的血和我们所见证的道去胜过魔鬼，去经历你的丰盛。感谢赞美你，也求主你赐福所有你的百姓，全地你的教会，让你的子民都被福音意向所吸引，都坚定的持守福音意向去做得胜世界的工作，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工作真正能够改变世界。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